弟兄姐妹平安，6月30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Pouring out lies， 倾倒出谎言，或者是倾泻出谎言。 Pouring out、哦、这个字是大量的涌出，好像喷吐一样倾泻出来。引用的是箴言19章第5节和本圣经，做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在法庭上做假见证说谎话，将不能逃过惩罚。在今天、Pouring out lies、倾倒出谎言、这个涌流出谎言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牧师他就说、这个形象就是随着每个呼吸啊、就有呼出这个简直就是谎言，这个真实的这个谎言这个形象呢，就提醒了我们啊，提醒我们什么呢？就是谎言呐、这个说谎啊是何等可能是啊无所不在啊 pervasive 无所不在，到处蔓延啊，而且是 diverse 非常的啊。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那在希伯来文里面啊，这个普瓦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字啊，在英文版圣经翻译成 pouring out， 就是吐出谎言。其实它是有一个按字面上来讲，它是那个 breathing out lies， 就是你要呼吸对吧，你不可能不呼吸，所以你一进一出，一进进来的空气，一出出来的呢啊 breathing out 出来的就是吸气呼气，那个呼出的就是谎言。那就他就传递了一个形象，就是每次呢当一个人说谎的时候呢，他在当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他He is lying， 他就是在说谎。你知道你说话嘛，对不对？就像你每出来一句话，就像你呼吸每吐出来的一口气，都是谎言。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接下去就讲了啊，他讲了好几种。他说谎言呢是有各种的谎言的啊，一整天持续不断的，一直经常撒谎一整天是有可能的。所以呢，他就告诉你谎言有什么样的谎言呢？所谓的 polite lies 就是有礼貌的谎言。比方说你说我很想去了，但是呢我已经有约了，表示说对不起，我事先有约，我不能去了啊。这是一种，这个呢就是所谓的 polite lies， 就是有礼貌的谎言。另外呢还有一种谎言呢是 euphemism， 就是很委婉的说辞，有这种委婉说辞的谎言。比方说当你说哎，我认为你的作品呢对我们读者来说，哎呀真的是太复杂了，您的太先进太尖端太精密了，我们读者可能跟不上。那其实你的意思是说，哎呀你真的是一个很糟糕的作家。然后接下去呢还有另外一种谎言，就是夸大的谎言 exaggeration。 什么叫夸大的谎言呢？像配偶夫妻之间配偶一方呢就常常会这么说的，你就常常听说，哇你总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者说你从来都没有怎么样怎么样，或者呢你从来就不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就是很夸大的谎言像这一类的 statement， 像这一类的陈述通常呢不仅仅是 factually untrue， 以事实来讲根本就不真嘛，你跟事实不符合，而且是什么 design to bludgeon， 就说这个谎言是计划要来用 bludgeon 这个字，就是用重物积极的连续的连的击打某人，就是说你说的话不但是事实上的不真，而且呢是计划要去出手一连串的，不是只有一次性，是一连串的要重重的去重击对方所以你就看有这么多不同的谎言。然后在这个第二段呢提摩太凯勒牧师还讲，我们的言语还会怎么样呢？ inflation 就是像通货膨胀，膨胀就用了这个字，所以言语也有言语膨胀。 然后呢，提摩太凯特特别说，他说 Christians are especially bad about this， 在这一点上呢，基督徒是特别糟糕的。然后比方说他就讲下面， Wow, it's such a blessing， 哇，这个是多么大的一个祝福啊， The Lord was there， 哇，主就在那里啊。然后呢， It was just incredible， 哇，那就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啊。其实当你在描述一件事情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会这样。然后呢，提摩太凯牧师就说，他就接下去讲了说，我们讲这种话呢 ，Sometimes the Lord is indeed there， 有时候呢，主真的是在那里。Sometimes the event really is a blessing， 他特别强调，有时候这个事情本身也真的是一个祝福。But when events always are， 但如果事情总是这样子的时候呢 ，that creates cynicism， 那如果事情都是这个样子，像你所说的这个样子的话呢，哇，你这个言语你膨胀了，你把它膨胀到，哇，事情总是这样，这就会制造出那种愤世主义，啊，怎么可能都是这样，对不对？然后呢，除了这个言语夸大，这个我们基督徒是很糟糕哈，夸大，还有另外一种言语夸大，就是有所谓的benevolent lies， 就是那种所谓的仁慈，好像慈善事业那种慈善事业的慈善谎言什么叫慈善谎言呢？比方说像是当你实际上你应该去面质你的朋友们他们的那种 how they are living， 他们是怎么活的，他们的生活样式，那你看他们那个样子，你简直是应该是跟他们面对面坐下来谈，把他们挽回到基督面前的。但是呢，你却实际上呢是继续的，你并没有去面子他们，你是 lie to cover up for friends， 你撒谎，那你撒谎是要干嘛呢？是要包庇他们，是为他们来遮掩掩盖错误，所以你会说谎。这也是提摩太凯恩牧师讲 word inflection， 你不应该，他们本来就是不对，你干嘛要把他们膨胀讲得很好，然后给他们找理由找借口呢？然后提摩太凯勒在第二段呢还讲说这里还有所谓的 routine business lies， 那种好像生意上或办事情业务上那种常规的谎言，当你私下去对员工呢做出一个不合理的 demand， 强求要求他们强力要求坚持一定要这样的时候呢然后你嘴巴竟然说We are for quality， 我们这是为了品质的缘故。所以提摩太凯勒在第二段结束的时候，他就用了这一句话 ：We pour out lies， 好像十九章第五节讲，我们呢，吐出谎言，意思就是我们呼吸呼出去的，我们大量涌出的就是谎言。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就挑战我们说 Watch yourself for a day， 你自己呢就只要一天就好，不多，你去小心一下，看看你自己How often， 你有多常常是这样子呢？ Shed 这个字呢就是你就遮蔽了，有影子遮蔽起来， Twist 扭曲， Hide 隐藏， Or obscure 让事情呢模模糊糊，你有多常会去遮蔽，会去扭曲，会去隐藏或者模糊 the truth 事实真相呢？那提摩太凯牧师今天祷告说，主啊，我舌头的罪是这么的多，因为骄傲，所以呢我说太多的话，或者呢我harshly 讲话很严厉很苛刻这是因着骄傲。然后呢因着惧怕 because of fear， 我呢讲话太少，或者呢我讲话不诚实。 forgive me， 请饶恕我，请赦免我，并且呢 cure me of the false motives， 医治我这个错误的动机这个错误的动机呢使得我的言语呢 so unlike yours， 跟你的是这么的不像。阿们。那我想今天他在讲说，我们每一个人在讲话几乎每讲一句话吐出的就是谎言这个大量到一种程度是我们自己如果你小心观察你自己的话，你就会发现你也常常在掩盖或者是扭曲或者是隐藏甚至是模糊事实所以他讲了这几个，比方说那个很有礼貌的谎言 大部分人我想我们都会有的。其实你可以说对不起，我不能去，我不想去，但是我们觉得这样不礼貌啊，我们就是说我已经有约，我反思过我自己，说我已经有事吗？没有，我通常不去，我就说对不起，我不去，我不能去，我不想去，很抱歉，我就这样讲，我会直接这样讲啊。像有一个人，他就会一直约我去他们那地方，我就说我不想去。然后他说："为什么不想去？"我说："因为你的作为啊，那我为什么要去？你邀请我，但是你是这样的人，我不觉得我跟你是朋友。"好，我这样讲啊，当然你就会觉得说："哎，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你的学生说话？那不然要怎么样？你要叫我说谎吗？我又不能说谎，对吧？"我不知道哈，可能这样子你可能会认为我的人际关系不好，那也许是吧。你觉得你太不给人家太下不了台，OK，好吧，那我就给你下不了台，好，对不起。不过 by the way，顺便一提啊，我60多岁也不算给你下不了台，而且我也没有像我现在讲这个录音的时候这样子，我还是很温文儒雅，我说对不起，我不想去啊。为什么老师？你为什么不想去？我说我真的不想去，很抱歉啊，我心情不好，对不起。啊，然后呢，这种委婉的谎言说啊，其实那什么，我就在想，我有没有这样讲？我在反思哦，有啊，就是我为了要替某个人啊，因为我想要另外一个人，比方说 A，我为了 A 着想，然后 A 是在 B 的权柄之下，但是 A 呢，我鞭长莫及。我就必须要请求 B 去关心。这时候呢，我本来是要应该直接讲说，哎，你不应该这样说他，你这样是没有爱心。但我就不敢说，我只能说，哎呀，不好意思啊，麻烦你啊，多多关心他。我只能这样讲。那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算是委婉的谎言呢？我不知道啊。然后常常说你总是你从来没有，哎呀，那我是说过的。我说你一直撒谎。然后我就会说 A B C D E，我说你这5次撒谎了，然后你 A 你撒谎之后呢，你说你悔改，可是 B 呢，第二件事情你还是撒谎，C 呢你还是我就会这样讲啊，然后这个就叫夸大，好，那这个是我应该认罪的地方啊，还有呢，这种夸大是不单单是就是不，还有一个就是。夸大式的谎言，就是要设计去重重连击某人。那这个就是我要去反思我的动机，看看我是不是真的是设计去在动机上，我真的是想要连连重击某人我在思考，我是要打击别人，还是我是要造就别人那当然，第二段他讲这种文字上的膨胀就讲说啊，这是特别神的一个祝福啊，什么？其实这个东西哈，我常常会听会众哈，他会有很浮夸的这种讲法比方说感恩节啊，哇，那讲了什么啊？上帝哈就帮助我啊，什么可以卖掉房子啊，然后又怎么样怎么样当然，上帝也真的帮助他卖掉房子，但是他这里面也有真的是膨胀的言语。那这个比较多哈，我常常听见，因为我的朋友是各式各样的。我讲各式各样，是因为只要他相信他是个罪人，耶稣为他罪而死，他对我来讲他是基督徒。不管在某一些细节上的教义他可能比较强调某一点，以至于那个偏到了某一个，就会被人家说成什么派什么派哈。那这个我先不谈。所以我的朋友呢，什么朋友都有。然后我还有那种非常非常极端的灵恩派的人，说什么他们大清早啊为台湾祷告啊，看异象啊，捆绑啊，看到异象啊，什么有那种东洋人、日本人那种打扮啊，因为他捆绑啊什么的，所以才没有动乱啊什么的。我说："哎呀，你有事实根据吗？"他说："有啊，那个台湾警政署就破获了一批最先进的走私的那种枪械弹药，那种好像是电影演的007那种情报单位用的那种东西哦，是不可能台湾有任何一个单位会进口的什么的。那走私嘛，就查出来。"我说："查出来什么？"他说："哎，这个就是他们要走私啊，要来暗杀马英九啊，当年马英九做总统啊，然后。"我说那他们为什么要暗杀马英九？好，这样就可以把阿扁救出来啊，什么什么的。我说哎呀，那都是听你在讲。当然了，因为事实上如何我也不知道嘛，因为圣灵也没有出现来告诉我们呢，所以我听得一愣一愣的他们是这样讲嘛。 那像我有很多灵园派朋友就这样讲，他们真的就讲，哇，你知道吗，我去参加这个华盛顿 DC 哇什么的，然后我去参加加州那个什么什么哈接什么那个聚会哈什么的，然后咋咋咋的啊，哦，真的，然后他就会讲说啊，那个神的同在啊，哇，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哇，在那里我们感动的痛哭流涕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个你讲神的祝福，神在那里，甚至天花板上有金粉落下来，我听了就一愣一愣的，因为第一我不在现场，第二我也不能说你说谎，第三你看到的是真实还是幻觉还是有人操作的，这个我都不知道啊。你说，哎，你有没有在现场，你怎么说有人操作？哎，说真的，你在任何一个教堂哈，你在那里祷告，然后你抬头一看，金粉就从天上，不是天上，就天花板上这样掉下来的话，我们不讲说这个教堂它的天花板是用金子铸造，以至于年久失修，金粉剥落掉下来，我们不讲这个，我们说按常理，那你现在祷告你们家楼顶，像我祷告我们家楼顶，那油漆的白色的油漆也没掉下来啊，对不对？那就算有年久失修掉下来，那也是油漆嘛。那难道那个教堂是用金子漆的吗？啊，所以这种可能性，我是说以 nature， 因为我们毕竟还在自然的领域嘛，啊，活在自然界里面嘛，所以我就想，那我想不通，我只能说我想不通，有没有可能真的是神特别的临在的作为？有可能，但是神特别临在，神特别出现的时候，第一都是让我们想到是什么呢？我们的罪。我一生中我有特别真的。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真的是，我们的主在那里。有一次是跟三个姐妹一起祷告，那你知道当时我真的是，被打压到，真的像那个落水狗打到，真的起不来，我都觉得我已经完了，我都觉得我疯了，真的我都觉得我不想活了，那简直是已经是。然后我甚至把我头剃光头，你知道吗？我就觉得人生太没有意义了，我在跟上帝抗议，说有没有搞错，这样子啊，现在这件事情落到我身上，然后我以后怎么去传讲你的道啊，等等等等等等。就你知道吗，神也很幽默，神就用一个姐妹很关心我，然后我们就祷告，他把我带到另外两个那里，我们就祷告，在那里我就有一个非常特别奇妙的经历，然后我还唱起歌来，那带我的那个姐妹搞不懂我在唱什么，就问另外那两个人，那两个人说，他在唱灵歌，他灵里面在赞美神。然后你知道吗，我就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形容，就看见我们的主真的就看见我泪流满面，然后我第一句话出来的就说，主啊，赦免我。哎，明明是别人欺负我，对吧？明明是别人的问题，那我的反应招架无助，那是我被重伤，我没有穿戴军装，是我的问题。我干嘛第一句话出来？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说主啊，赦免我，我就开始认罪。然后你知道吗？完了，接下去你知道我说什么？我说我选择原谅，我选择原谅陈牧师，我选择原谅某某长老，我选择原谅谁谁谁。我就开始讲，这些话语，其实在这之前我都讲过很多次，我必须要选择原谅他们，对吧？当我说我选择原谅的时候，总是有个过程嘛。那一个月我痛啊，真的是一个月，整整一个月，痛到，然后呢，就在那一年感恩节，我都觉得我没有什么可以感恩的。然后呢，那个姐妹她很关心我，我住她家嘛。by the way， 现在这个姐妹在那个华盛顿 DC 她还在的。我们如此这般如此的人，有人跟着我去那里见过她的啊。总之我要讲的就是那一次真的是你如果遇见神，你第一个我不知道是真的都是如此吗，但是我想当你遇见圣洁的主，你第一句话一定会知道你自己得罪他，别人都退到背景了，都不是在前景，你真的会求神赦免你。所以后来我就想彼得为什么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啊，就像保罗，好像每一个人碰到了主，到最后真是都眼里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了，你见不到别人了，你知道吗？ 那当你请求神宽恕你的时候，如果你有什么关卡过不去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那个十字架你自动的就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没有办法用理性常态来跟你讲，我就自动选择说主我原谅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啊，就是这样。那我这一辈子呢有两次面对面真的是有这样的经历，你说哇太棒了太好了哈利路亚赞美主，哎，我告诉你不用不用祈求这些，真的不用。为啥呢？因为新郎还在的时候呢，你当然欢喜快乐；新郎不在，你就要禁食祷告。那肯定是你很难受，你很痛苦，然后痛苦到神必须要，可能有时候真的是你真的很想出来，然后呢，你真的也没办法自己出来，但你只能拼命求神的时候，在神的时间到来，神用那种奇妙的方式医治你。但我不是说每一个人必须要如此，我不是说这样啊。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痛苦都有他在神面前 去跟神对话，好像耶利米他自己本身是没有罪，但是因为国家那个世代，所以他你看那耶利米哀歌 How long, oh Lord, how long, 还有多久啊主啊还有多久，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何进何进啊，对不对？那个那个和合本圣经是怎么翻译？和敬。然后你看诗篇，很多都是这些诗人在那种啊，这种哎呀主啊，我看那眼睛突突哈，嘴巴肥肥的，肚子肥肥的那些人哦，哇，我真的受不了。但是等到我进到你至圣所，你看嘛，他们也很痛苦，甚至有些人痛苦到主啊，那个把他们把婴孩把敌人的婴孩摔在石头上。哇，你就觉得说他们很残忍啊，啊，他们这样跟神祷告啊，对啊，他们跟神，他们可以什么话都说，他们跟神可以什么话都说，但并不是跟人什么话都要说。所以呢，这不代表说他们这样跟神对话本身是错的。其实任何一个牧师在解经的时候，合乎圣经的解经讲到，任何一个人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基本上几乎。你都必须要承认，而且我相信所有凡是在正确的，我所谓正确就是不是太离谱的神学院被教导出来的，那肯定大家都会说第一个苦难真的是从伊甸园来的那神并不是要我们在苦难当中，第二神的确是要帮助我们脱离苦难，第三神不是苦难的始作俑者，第四神会叫苦难把它做一做做一做，好像那个神的手大笔这样搅一搅，突然之间他就出来了，就变得对我们来讲是好的，是正面的，是祝福，就是圣经上讲神教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第五神的时间到了用什么方式我们不知道，可能用 一本书里面的一句话，像像 十年前吧，十多年前我在高雄圣光，当时真的做所长被打压到，那神就是用诗宁的祷告词，或者神用一些朋友，或者神就借着一句话好像白海师母礼拜四打电话给我那样子，那就就是可以帮助我去突破，不知道为什么，甚至借着一个陌生人，好像1998年我就在中央公园对着那个乌鸦池，我在那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呢后面就来了小朋友，那种小小朋友幼稚园的，然后甲板上，然后就两个女的，然后一个女的就拿水跟卫生纸给我，我背对着她朝着空中哭嘛，然后她后来她就讲说God knows everything， 神知道所有每一件事情，她说我留下那个水跟那个给你， But God knows everything， 然后后面她的朋友就那个大人就一直叫 Rebecca Rebecca come on let's go let's go 啊。因为你这里一个大人在这里嚎啕大哭，我们带着小朋友来不太方便，也打扰你，算了算了，哎 Rebecca 我们这两个老师咱们走吧，带小朋友离开吧，这样子那神用什么方式我们是不知道的。在这里我就要岔题一下就是想跟大家讲，就是因为我们录音是提前录那有一个姐妹他就写说老师照我看来呢，你就是应该饶恕，你没有饶恕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要选择饶恕，要跟对方和好哒哒哒哒哒哒。其实我觉得你写这句话是你不了解状况，不了解状况不要太快去给建议，或者不要太快跳进去觉得你是老师。我就想你可能是神学院老师， 低，后第二我想你可能是传道人，第三你可能六十几岁，那你跟我平起平坐，你的人生经历大概跟我差不多，但就算这样子你还是不明白发生什么事，对不对？你怎么知道我没有选择饶恕？我要没有选择饶恕，我还会跟对方对话吗？我还会跟对方说你去想清楚，想清楚再回来，你不要这样随便就这样写给我，哗啦哗啦写了一叠，你写的那种东西对不起我没有办法看，我没有办法接受。那我这样就是告诉你啊，你讲什么街上有猛狮，我怕那个猛狮，所以我不出去工作，所以你说我偷懒，你怎么不说因为我偷懒所以我不出去工作，所以我就认定街上有猛狮，对不对？那你这样倒果为因倒因为果，我不能接受嘛，是吧？那也因为这样子，也因为这样子，我并没有说啊，你要来跟我对话，我不跟你对话，没有啊，我只说你想清楚嘛，你照圣经之道去想。你说我没有饶恕，那我没有饶恕的话，我早就不跟任何人联系了。但是你们以为说好，我原谅你这句话讲完之后，你就哈利路亚赞美主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请问你写这个，我不知道哈，我希望不会让你或另外那什么。又谁说什么这个老师伶牙俐嘴的啊，很能狡辩啊什么的，我只是在跟你说理。你们当中有谁啊被别人所重伤，我们先讲啊，我们就讲到这，你们当中有谁被人家得罪，然后别人说对不起请你原谅我，但是是因为你才造成我这个样子，那你们当中有谁说他没有说之前你就选择饶恕，然后不管他事后他的理由是什么，他们来跟你道歉。好，你们当中有谁在你选择饶恕之后你就出来了，你就哈利路亚赞美主，你就对这个人再也没有任何想法了？如果有的话，那我佩服你，求主接你回天家，因为你在这地上功课学会了，学好了。你说、哎、李老师你不要咒诅人家死掉吗？没有没有没有，我告诉你最美的就是与主同在，保罗都讲了。如果你还搞不清楚状况，说我咒诅人要人家死，那我觉得你的信仰还没搞清楚，你一定要去反思一下。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有辅导人嘛，人们就是怕死嘛，有人就是这么怕死，怕身体疼痛嘛。那我说哎，这个主耶稣复活了，我们将来会有一个新的形体，我们跟主同在，美的无比，你怎么会怕死呢？那可见呢，可见你们信仰都是被洗脑的，不是真实的，真实的你是不会惧怕的嘛。所以呢，我当然要谢谢你来提醒我，但是我也给你一个反过来给你一个建议，不要太快以为你知道，不要太快以为、你知道、甚至我这样讲完之后你也不要太快又写一封信来给我说，老师我认为、你不能接受别人的反馈、我之所以在昨天的录音中没有回馈你，是因为我想要沉淀一下，让你自己也沉淀一下，让你自己去想想。因为有时候你讲的话过了几天你可能会想想，嗯，你讲话里面确实是有一些你没有考虑周到的吧，对吧、那嗯、总之我就是要讲，就是、当我们在思考的时候呢，我的确是有灵恩派的朋友就会讲，哇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祝福，哇哇哇，这个言语是会膨胀的啊。那当他讲说我们每一天出来都是谎言的时候，我也会去反思我自己啊，是不是这样。甚至提姆太凯勒说、因为骄傲的缘故我说太多话，我教导 的确会讲得很详尽，可能是因为圣经辅导要求 detail accurate 详尽、而且是要、准确，而且呢如果不懂的呢 don't assume 不要假设，而且呢、不明白呢就要去、clarify 要澄清、等等，这个是、学过辅导方法论的人都知道的，我们都有讲到。那我并不是只是在教学上、我是这样，我日常生活我就是这样，我不懂我就问，我不懂就问，我不会假设，我甚至不会说、我认为你就是这样，然后把我认定的加在你身上，我不会这么做的。当然我碰到很多人是这么做，但提姆太凯勒就讲，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是 breathing out lies， 你就是呼出pouring out lies， 你就是涌流出谎言啊。所以你就会发现昨天有一个姐妹呢，她就说，老师以后你别指名道姓了，你别讲了，你以后都说啄木鸟。我说我讲啄木鸟，为什么我要讲啄木鸟？你就说 他就说老师你就用我嘛，你就说啄木鸟怎么样怎么样，啄木鸟丈夫怎么样怎么样，啄木鸟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反正我也不在乎别人说我啄木鸟什么。我说哎呀，这不就是跟什么张大宝李阿花一样吗？啊，顺便一提哦，我有一年到某个地方去讲课，我就说啊，我们男主角永远是大宝，女主角永远是阿花、哦、有一天大宝弟兄怎么怎么，有一天阿花姐妹怎么怎么，就他们就笑了。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哦，他们那里真的有一个人叫大宝，真的就叫大宝。不过我要讲的是我的案例的大宝跟这个特定的人的名字真叫大宝是无关的。所以我们当中如果真的有名字叫阿花，对不起，我不是在讲你。如果你的名字真的有叫啄木鸟，对不起，我也不是在讲你哦。啊，真的很抱歉。不过我们现在回来啊，就讲太多或者太过刻薄，嗯，那有可能啊，刻薄那就是我了，讲话 too harsh， 很严厉。严厉呢这个中文版那个翻译这本领袖的人，他是翻译成为刻薄，但是 harsh 这个字有粗糙、刺耳，还有严厉啊、苛刻啊都有的。然后呢，这是因为骄傲。那讲话太少，你该讲而没有讲呢？对啊，我的学生就很多人就是该讲而没有起来讲，该站起来面质他们其他的同学说啊，对啊，你为什么这样做呢？李老师有吩咐说要你这么做吗？啊、哦，没有人站起来面质。就像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讲的，为什么不站起来面质呢？你因为你害怕啊、哦，因为。这就是所谓的仁慈的谎言，你在包庇他们，你在包庇你甚至不觉得他们那个叫做说谎啊。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甚至又说哈、有人呢一整天都在说谎，而且从这一天到那天，我想我们通常面临某一个人今天跟我们说谎，我们已经觉得很难受了啊。如果事后我们知道，假设跟你在一起的人要跟你一整天，那除非是你家人，还有呢你同事跟你比较近的人嘛，有时间相处的嘛，那一整天哇，那不得了，那真的是很可怕。我经历过 XM 城市，就有一个K 姐妹她就说要来跟我们，然后跟我们呢她可能经不起这个，我们在她就跟我们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机票事先都买好了，好，比方说我们从 B 城市飞到 S 城市，然后呢这中间有休息一周，我们就从 S 城市飞回到 B 城市休息，然后呢再休息三天第三天他需要开始，因为总是要先休息嘛，休息完毕他需要把在 S 城市的录像导出来，导到电脑里就是这样。然后呢可能还要做压缩的动作，就是把几个档案放在一起按一个键压缩，然后电脑就让他自己去跑去压缩。他可能是压力大，因为他自己跟我讲过，他跟着我就是要吃香喝辣的。人家请我们的时候呢家主人请我们吃饭，然后那个店员问说您饮料，他就说白开水。所以呢他就又把那个菜单拿过来说，老师您要喝什么您点吧。那我看都不看我就说白开水。那人家就把这个又传给我的那个小跟班，总觉得老师跟班嘛因着你呢好像是也让你水涨船高，也对你另眼看待一样啊。然后呢没想到我这小跟班并不是像我这样说，这个菜单呢摊开来打到放到我面前呢，我是合起来说白开水，没有啊，他就看了半天然后说 orange juice。 哎，家主人都没有点当时在最早期是5块钱家主人都没有点，我也没有点，你这个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你怎么点 orange juice 呢？我就看了他一眼，他也看了我一眼，我又再看他一眼，他就把舌头吐出来，人家家主人就问我们为什么。后来晚上回来我就问他，我说你今天你那个我点白开水，你为什么是没有点白开水，是点那个橘子汁。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觉得跟着老师呢就是要吃香喝辣。他大言不惭笑脸嘻嘻的真的这样跟我讲说，是啊老师，我就是认为跟你在一起就是要吃香喝辣的。我说你真这么认为？他说对啊，我跟着你我可以学很多圣经辅导的嘛，那我是心理研究所，我将来那我不要这个世俗的嘛，我跟着你我可以学很多，而且我就是吃香喝辣的嘛。好，就是这么一个人。那当时他们被他们教会的那个 HB 推荐了，我说好吧，那就先跟这次跟着看看嘛这一个月你先跟看嘛。 结果呢，结果他自己回去休息三天，第四天来我这吃饭啊，不是他到我那里来休息，他到我那里来休息啊，就是今天晚上休息了。第二天早上啊，他就说了，他就说老师，我们学校什么在检查什么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他们现在正展开对基督徒的迫害，如果我不回去的话，我会被退学什么什么。我说那赶紧啊，那赶快通知 HB 啊，因为机票是他买的嘛，赶快通知他，那把你的机票改了，那你什么时候要走啊？那赶紧改吧。他说已经开始点名了，所以他今天要回去。我说那行，赶快买机票回去吧。他又说不用，他又说什么啊，买动车票最好。我说动车票那你坐那么远，那么回去又累，然后回去今天不是点名吗？不是又隔了一天了吗？他又说没关系。我说怎么会没关系呢？你不是说很在乎这个学位啊什么的，要被退学怎么样？你知道吗？我们从早上大概八九点九点多吧。就一直讲到晚上，吃完晚饭八九点，我真的头都晕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先回去吧，因为他有住在另外一个地方，我说你先回去吧。我说我不明白，这一整天我被你搞得头晕脑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说 A， 那我就针对你的 A 回应，然后你又有丢出一个 B， 我又针对你的 B 回应，然后丢出一个 C， 搞得我昏头转脑的。结果呢？结果他回去在地铁上给我发一封信说，老师对不起，我说谎了，请你原谅我。哇，我才他说没有学校没有点名这回事，是因为他有压力。我说你有什么压力啊？他说哎呀，这个施工压力，那你可以老实跟我讲吗？那就表示说你不合适跟我们一起团队，那这有什么呢？对吧？有些人合适，有人不合适，这没有什么。有些人就跑得快，有些人跑得慢，有些人可以一次做三件事，有些人就是一次只做一件事。那如果你连一次只做一件事你都觉得有压力，那或者你觉得这不是你的呼召，那没关系嘛，反正你就实验性质试用期你就直说嘛。他没有直说，结果我就说，他说老师请你原谅我。我说我原谅你，但是呢我们机构不能雇用说谎的人。他说啊，老师不行啊，你非得雇佣我啊，求你啊，你如果不雇佣我那我完蛋了。我说不会啊，怎么会完蛋？你就去做别的什么。他说啊，我世俗心理学回不去，现在圣经辅导学你又不用我，那我怎么办？那你现在还没有毕业嘛，你想跟我你就好好学，学到最后你真的等毕业了，你觉得你还想从事圣经辅导，你就来找我们再申请，那到时候也许你生命变好了，我们不知道嘛。但现在我就说对不起，你不合适。哇，他整个人崩溃，然后就闹抑郁症，闹自杀，搞得当地教会的人哦，连当时一个负责的同工，真的他们就谣传说我很可恶，什么我把人家搞得抑郁症。然后那当时我们还讲，就说啊怎么样？那当时啊我还劝他们，就是教会组织起来啊，每隔一小时谁负责？当时真的很多人负责，就是每一小时就有一个人打电话给他五分钟安慰他什么，全教会这样合起来帮助这个人。结果呢他是寻死寻活，搞得他父母亲怎么样，后来他又跑去找他男朋友怎么样，后来搞得他男朋友后来结婚了，现在婚姻怎么样，这个我们就不谈了。但是呢你知道吗，你一个谎言你知道带给你自己的伤害，那你现在后悔了，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错了，结完婚了，婚姻问题了，来找我了，我也照样辅导你。但是呢哪一天呢我到 S 城市，你说你想接待我，你丈夫不愿意，我还不知道。然后还是 HB 弟兄告诉我的，说啊，因为当年好像就是那件事情，然后呢他跑去了，因为当时他可能心情不好，说我的全是负面的话，搞得他丈夫根本就那时候是他男朋友，根本就没有跟我接触，就对我印象很不好。然后那件事情呢，在 XM 城市上就闹得哇沸沸腾腾的，又变成哎，我们这些人都是很倒霉。这就我想起来，那边有城市有一个姐妹自杀了，然后另外一个姐妹很想把她挽回到神面前，就这个姐妹也很倒霉，就挨骂了。为什么？因为想把人挽回到基督面前，不像其他人，就是说那些复合的这个人讲那些无微博讲的这个人就是他根源就没有办法挣脱，最后一时想不开就真的自杀，跳楼自杀。本来可以预防的，你看到没有？本来可以预防的。然后这件事情还影响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H 什么 H 的这什么 HD H 的姐妹，搞得她对我印象很不好，跑到美国来还跟别人讲。你有看到一个弟兄嘛？然后呢就跟那个人讲说啊，李老师啊，是啊，我有跟他学啊，但是呢李老师对我印象很不好。哎，那你对我印象不好就算了嘛，对不对？你并没有当面来跟我讲嘛，对不对？ 那你也不知道，你说啊，你对童工很严厉。哎，我请问你，我当年对我童工为什么不严厉？那个 SO 这个姐妹她同性恋，然后呢，她信主了，然后别人给她发信息，她还这么轻率的，这另外一个姐妹，我也不知道，她们同性恋好像都知道谁是同性恋，都可以找到，然后都可以主动来跟你示好。那你应该把，你既然已经不同性恋，你认为同性恋是罪，你因为这样信耶稣，那你就应该去用正确的方式去回应那个姐妹嘛。那我在面子这个，其实他连小童工童工都算不上，说要来跟我嘛，那跟我呢，自己有问题要跟我，那我要带领你嘛，你妹妹也请托我帮你，对不对？那我带领你，那我再教你，你又不服，你哎呀，那种跟我胡闹，三更半夜要睡觉，竟然说我不要了，我要走了，你在 XM 城市你说你要走了，好，那我钥匙给你，你走吧，你走嘛。他又觉得老师你很狠心，你没有把我留下来。哎，三更半夜，我们第二天还有服侍，哎，搞得那个什么 HDH 也在那里说，他们教会 HB 说啊，那让他想要来跟我们，那他就辞职了，然后就说让他跟我，那这一次老师刚好来，让他先试试看吧，合不合适？那人家这个姐妹是比较温柔忍耐，她后来讲就说什么李老师你那种方式呢，我不赞成，因为我跟你不一样，没关系，你可以不赞成嘛，那你不赞成，你为什么要说我不好？这就是我们第一门课讲的嘛，处境。当我们跟别人不好的时候呢，就产生比较，比较呢就会造成一个处境压力源 temptation，我们就容易批评论断，甚至骄傲，甚至攀比，甚至纷争。那不一样就不一样，不一样嘛。那为什么要这样呢？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进来的是谎言，出去的是也是谎言。哦，顺便提到一点。当我们在讲说要招收门徒的时候呢，有一个人他就写信来说要申请做门徒，然后哗哗哗写谢谢你啊，但是呢我觉得不合宜不好意思，我真的觉得是不合宜你们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哇，风文老师多棒多棒啊，我现在呢生病了，我需要老师我现在人际关系不好了，我需要老师我现在抑郁症、躁郁症、躁狂症、社交恐惧症、强迫症，我需要老师，然后就把我捧得很高。哎，别把我捧高哦，你知道你有罪，你需要耶稣，挺好的，所以你不要来做我的门徒哦，你不要来做我的门徒，不管你是不是一个诚实的人，因为你里面就是需要被我肯定。哇，你知道做我门徒是什么？做我门徒，你自己是要健康的人呢，你最起码。你想看，如果你办一个活动，你的主任没有肯定你，你就受不了。那你想看，你跟我们做事工，我们是来不及，有什么还要坐下来说？哎呀，你做得挺好的，哈利路亚，赞美神啊！没有你啊，我们这事工就完蛋。你看，因为有了你啊，太好了，太棒了。这种话我没有时间说，这不代表说我不感激。就像我很感激百合师母，但你去问百合师母，我天天跟他讲啊，百合啊，真的很谢谢你啊，如果没有你啊，我就怎么样。我天天这样跟他讲嘛，没有，大家都是为神而做事嘛，所以呢，不好意思啊，我们选小门徒也是这样啊。你想想看哈，我们在，对不起，我喜欢讲武侠小说，那个少林寺，因为中国是以少林寺为代表，当然还有别的，但是因为我不太清楚，我都是看武侠小说嘛，所以什么南拳北拳，这个我也只是什么叶问啊，什么这些都是看书看来的，看电影看来的嘛。你想想看哈，电影不是都这么演吗？你要去拜师学艺，他就叫你去挑水，然后还故意呢，那个大师兄、二师兄已经入门了，就故意挡住你的脚，让你跌倒，你又再回去挑水，结果3年都不让你练功，没有想到这3年练到呢，你能够躲了，轻功不错了，脚步不错了，所以你竟然你那3年都是做那些杂役的工作啊，什么挑水、砍柴啊、烧饭啊。那让你做这些，你一定觉得你大材小用，然后甚至我们说，哎，你这个水都挑不好，然后你的师兄把脚一绊，那你就受不了了。那如果是我绊你的脚呢，你就更受不了。你说哇，那个我来跟你好不容易，你为什么要伸出一只脚，害我打的水？哦，你这个老师真的是，搞不好是换你来骂我 WBD 哦，搞不好，你真的会讲说有老师是这样做的吗？哦，自己是圣佛大师还这样子吗？你看小说，你就觉得说，哇，这个张三丰终于被熬炼，最后当上掌门人，哇，这个什么什么，你会这样讲。可是，那你被人家熬炼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说， 那这个师父太狠了，不应该这样，所以别来找我。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带神学生，我就是这样被骂过嘛。哼，什么血战铁钢岭，他还有脸说，他根本就是报什么什么施暴者。哇，那些同学都是什么什么同伙的反正就是加害人施害那几个词我也不知道，反正是一个 victim， 一个受害人，就是你啊，你被评了。然后呢，老师就是那个施暴者，然后其他人就是同伙起哄的。哇，你把我们讲成是 bully，bully 吧 ，bully， 就是讲成我们在霸凌你。我没事，我霸凌你干嘛呢？对不对？更何况是你们自己讲的嘛，你们自己说自己有问题嘛。那我们就想说，好，有问题来学，学完了你自己生命成长了，你健康了，你去帮助人。后来我发现不对，你要学的生命功课不是跟我，你要学的生命功课是你在 local church， 在你本地的教会，在你本地的教会去跟着你的会众，跟着你的同工，在你的家庭生活，跟着你的家人，在你的团契，跟着你的契友去磨练的。你不是来跟我磨练的，学校老师不是来跟你磨的，学校老师是来教你的，教导你，你不对他就训练你，他是训练的。啊，保罗老师不是说嘛，你们真有福，在李老师这样在场这样又教又训练你。但谁说有福呢？没有人说嘛，可能勉强一个啄木鸟说，其他人都不说了，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呢放在那种比较难受的地位，所以别来找我做辅导，也别来找我训练你说接受我做把你 mentor， 然后你做我的小门徒，别。然后另外呢，我再回应哈，就是我昨天灵修的内容录音的时候，我有讲就是说因为某人，所以我惊觉到我自己的问题，我发现我是不应该讲这个，我已经跟大家道过歉了但是呢，因为可能你们信送到机构再送给我，这个有时间先后呢你送来的时候可能你没有听或怎么样，那总之这个是很严重也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是我要回应的，就是老师，我女儿昨天睡觉前说她要从窗口跳下去，我很惊讶。不过我问了以后了解到，在他的概念里，这是一个好玩的游戏。我告诉他危险，不好玩，会死。我在家把李老师灵修讲到开很大声，这样才能听清楚，因为我要一边煮饭一边听。我猜他是听到老师说要从窗口跳下去，以为好玩。昨天灵修老师说以后不再讲了，这也是好的。好，那我就再一次道歉了，再一次道歉没有想到你灵修开那么大声呢，让全家都灵修，这也是好的。结果全家都灵修的过程里面呢，女儿太小了，以为说我们在玩家家酒，好吧，跳就跳吧。那这个真的这个就是很危险，难怪那个电视节目有一些什么杀人啊、放火那些不知道在台湾、在美国都会有一些说这一下呢，几岁小孩不宜观看哈。美国就有 PG-13 PG-13 就是13岁以下孩童看呢要有父母亲陪同，因为里面会充满一些不合宜的镜头，父母亲必须要在现场来指导点说。所以呢，连孩子在听啊说啊广播或者电视节目的时候呢，父母亲最好在旁边看着听着随时教导这也是儿童教育吧，儿童辅导。本来呢有一个人请我们儿童辅导，但是他是用 Zoom， 那因为 Zoom 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所以我就本来他一刚开始说的时候我就答应他了，说7月4号那他们对象是在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那边的人，那有好几百人，我说可以啊，没有问题啊，真的就是没有问题，对我来讲那帮助大家怎么做父母亲这都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就是他突然之间前一两个礼拜吧，他突然之间就想起来，因为我们不用 Zoom 没有安全感，然后不安全，然后呢他又透过那个微信来转播，那我们是不接受这个的，那他一定要透过这个，所以他惊觉到了他就问我说你可以接受吗你们的那个李监事接受吗？那当然我们李监事有人就马上回应了说不行，这样太危险了，因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所以我就跟那个人回绝了 不是我们部。不过如果真的有这个需要的话，以后我们这种儿童辅导这种哈，我们不用 Zoom， 我们是用别的。那你要听你再报名吧。But anyway， 我要讲就是说儿童呢最好看这些东西呢，有父母亲在场引导教导，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关于你女儿这样学习呢，我也很抱歉啊。你要告诉他这一点都不危险，不好玩。他如果说那这个老师，你天天听他为什么这么说？我想这也是你需要回答的。我是没有什么好，因为我不认识你女儿，我不知道怎么样帮你女儿说。不过我们把这个话拉回来啊，如果你把这当灵修，当做一个知识长进，那你什么时候听都可以。但是如果要当灵修，是你自己在神面前去好好反思的话，我建议你啊，用耳机。你说烧饭做菜不方便啦，太危险啦，戴着耳机然后在火炉前面啦，对对对，那就不要听，不要省那个时间，真的不要省那个时间，千万，特别我的节目不合适，所谓节目就是我在录制的这个哈，不合适你的孩子听，你可别放得很大声，你放得很大声了，我告诉你啊，我认识人就有人，我去他家嘛，他每次他说是他母亲跟我讲的，说我女儿啊每天啊，反正就是他们吃早餐，早上起来女儿就去520，什么叫520？因为是 B 城市那个神学院训练系列教会嘛，就是每天要读5章经文，所以他就跑到楼顶大声的旧约朗读比方说几章，新约朗读几章，这个叫灵修完毕。然后他妈就把这个早餐都做好，做好呢，他们俩就坐在饭桌旁边，然后就开始李老师时间就播放，所以他妈说是被强迫的。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哎，你别做人家灵修的这种圣灵中的这种良心中的圣灵强迫人家灵修，每一个人听，每个人反应都不要。他要听，你让他自己听，你给你妈妈这个手机下载，让他耳朵嘛，反正你们家有上网嘛，不差那个上网钱嘛，或者你事先把它下载，然后给你妈听都行嘛，就不走流量嘛，让他耳机听，让他自己在房间听，如果他想听，他不想听别强迫。你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人际关系沟通上不诚实，你想要对方听，你会用你想要用的方式去manipulate操控别人，这是不应该的。这也是回应刚刚那个姐妹你干嘛开了那么大声给全家人听啊？如果你老公不在，你婆婆不在，这还稍微好一点。问题是你女儿啊，那你为什么不听完你再把它融会贯通讲给你女儿听？你放那么大声，你烧饭做菜，你真的有听到吗？其实就是听一点点，就算听到了，那这样断章取义，我觉得也不太好。所以呢。请你们特别小心。那我已经道歉过了，我再道歉一次那我已经说过了，我以后不会在这样子公众场合说，哪怕我很痛苦，我也不会那样说了。但是已经说了，你已经放了，我也没办法，我不能把这个录音再拿回来，然后再把它裁割吧，我没那本领那 too much， 这对我来讲已经太多了所以呢该道歉的我已经道歉了，请你们原谅了那至于录音吧，那天百合师母说了，他讲了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放下放下，因为服事呢是为神那些人可以把他放下，那我就放下，他们卡住了，那我不是弥赛亚，我没有办法救他们这也是最后一次回应吧。有一个什么什么方的求神的灵不断帮助李老师，毕竟我听了一年多的灵修帮助很大，因为看到他真诚的渴慕，把真道不断的分析讲明，就如耶稣说的，我的羊会听我的声音，我也相信耶稣的救赎是在改变我的生命，所以愿意在主里面继续成长学习。不管李老师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求神赐福你，帮助你到底我每天是靠着神的恩典我在活，就像我讲，我选择饶恕不代表哇人家捅我一刀我选择饶恕我就不痛。我就用最简单的例子2007年吧，好像是我忘了，大概那前后之前稍早，可能06年我出了一个车祸，然后呢我后面带着一个老师，然后那个人就把我们撞翻了， 装潢的第二天他就拿着蔬菜不是蔬菜，他就拿着水果来看我们，因为第二天在医院醒过来嘛。那我另外一个高老师是他的脚就要拄着拐杖，那我就是有轻微的脑震荡，就突然之间就是等我从医院回到家，然后因为病假不能请太久嘛，所以呢一回来休息，就是今天回来了睡觉，第二天就有课我就上了。结果就发现讲课常常讲到一半，突然之间脑袋瓜是空白的，就突然那个词不见了，然后我就僵在那里僵了一阵子，然后大家看着我，我也看着大家，然后完了之后我就说对不起，我忘记我刚刚在讲什么，然后他们就说哦，老师你刚刚讲的是什么什么，然后我就那个现象就很明显。后来我就跑回去问医生说怎么会这样子呢，他说哦，你有轻微脑震荡，所以你会忘记事情。我说那怎么办，他要休息睡觉。我说那不可能啊，课你知道我一个礼拜的假，一个礼拜的课，那要找什么时候来补啊，这来没办法补的。他说那没办法啊，脑震荡的就是要多睡觉啊。所以呢我现在发现我们老了，我年龄老了，然后睡眠也不足的时候呢的确很多事情我也真的是慢慢记不得了。本来是我们说他渐渐也有一些遗忘，我说哎呀我遗忘的才多呢，搞不好我今天说的话我明天都忘记也不一定啊。不过有一些痛是不会忘记的，有一些痛是生命的功课，生命呢是属灵的，跟那个身体的衰残是没有道德性，身体衰残忘记了是没有道德性，但灵命上是要学到自己要学的生命的功课。所以呢当我们选择饶恕的时候，那个撞我们的人第二天就开车来，就来跟我们道歉，因为警察都来做笔录的嘛，然后他就希望我们不要告啊什么的啊，因为是他的错嘛啊。然后我们聊起来才知道，哦，他的妈妈还是他的阿嬷祖母也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就劝他去教会啊什么什么。我们也的确是没有告他，真的是没有告，连要他赔偿那个眼镜哈摔坏了都没让他赔，什么都没让他赔。我们在他来之前就讲了嘛。跟高老师我说这个呢我们还是原谅他吧，但是我们就在想原谅他的，但是不代表说事后要赔偿的什么他不需要做，我们就在想说那他要他赔什么，因为这时候很多人就会赔啊，精神损失啊，工作啊，病假啦，医疗费用啊，等等等等。我说那就赔做眼镜吧，不然呢我们当时还在讲，才在讲的时候这个人可能就觉得良心不安吧，第二天就赶紧跑来医院看我们，然后带着那个水果。然后我们刚开始没有讲话，刚开始我只是问说你从巷子窜出来，你知不知道外面有车子怎么不慢一点不停呢他说什么我急着去接我儿子啊，我儿子就在这附近啊，火车站附近啊，补习班啊，高中生啊，什么什么的。我这样聊才知道他的家庭背景，然后知道他的祖母吧阿嬷是基督徒这样子。那我们想想，我们就说哎呀你儿子即使压力很大呢，要多为他祷告啊，我建议你去教会啊什么什么的。所以最后我们其实就是这样我们也是选择饶恕。那我请问你我饶恕完了之后，问题是我脑震荡还在那里，那个高老师还拄着拐杖这个真的是我们好几个月才好的。那好了之后呢，当然现在我在讲的时候就 OK 啦，但在当下呢我们还是会脑震荡我们当下还是会脚痛啊。那请问你说你不应该有脚痛，你不应该有脑震荡，他就会在那里嘛。所以生理的心理的，像认错契约让我们和好吧，里面讲你得罪别人的时候，你跟别人道歉的时候，你不要妄想，不要祈求说我已经跟你道歉了，你应该马上对我怎么样，马上和好，马上怎么不我原谅你是一回事，但我在神面前饶恕你是释放我自己，也是释放你，也是在神面前尽我当尽的本分。但是不代表你没有错，而且不代表那个后果我们不要去谈。那当我跟你谈后果的时候，不代表我没有原谅你，明白吗？那在谈这个后果的时候，是你得罪别人，你要去跟别人复合，是你要去跟别人复合，所以是你自己要去做你不要以为说你还跟我讲说老师请你原谅我，我才原谅你，那是在你根本没有请求我饶恕你的时候，我已经饶恕你了。否则你来讲说老师请你原谅我，我根本连见你我都不见，你明白吗？ 但是这是我的部分，你的部分你要在神面前进，如果是你们得罪别人的话，你们的部分是你们要主动去跟别人道歉，你们部分是你们要主动去对你们所造成的伤害表示认罪悔改，那个 7A 好好去想一想，走一走这七个步骤，该怎么做的就怎么做，这是你得罪别人的部分。那如果是别人得罪我们部分呢，那我们这一部分就是他没有来跟我们道歉，我们就选择道歉，我们就选择饶恕他啊，饶恕不代表那个后果不存在，饶恕不代表说对后果我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这个很重要，这个特别在我们在讲婚姻辅导家暴的时候就讲过，妻子被家暴了，她可以饶恕丈夫，但不代表说她要笨笨的回去被丈夫打，可能丈夫那部分她自己要去接受专门的辅导，因为她里面有怒气的问题，有不能解决自己暴力自我节制很多部分的，这是她那部分她要解决的。在她没有解决之前我们不可以让这个被家暴的妻子还说那你回去你继续被打，你继续被打，你一个杀人犯在那里，你把他放回去，这个杀人犯说对不起，我不应该杀你，今天没把你杀死，砍了你一只手，我保证我明天不砍你，你怎么知道他明天不会再砍呢？对不对？所以求主赦免我们吧，叫我们言行举止都被神来医治，奉耶稣的名，阿们。